言福众生业感品啊，上一品是说明因祸造业啊，或是迷惑啊，对于一切事理的真相你不清楚，所以你才会造业。如果对于一切事理的真相你要是明白清清楚楚，你就不会造业了啊。这一品呢在给我们说明有业感果啊，有业感果。十法界一正四理不外乎啊，时所变的，所以是唯心所现，唯时所变。时所变的，业感所现，只有佛无眼圆明才能看得清清楚楚，才能彻底明了事实的真相。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讲啊某一桩事情不合乎科学啊，你这个袋子是不是完了啊，某一桩事情不合乎逻辑而不能够相信佛菩萨所说的，那么将来吃亏的还是自己。诸位要晓得，众生再聪明再有智慧还是落在心意识里头，心意识是虚妄的妄心。那么换一句话说，妄心起作用是妄想啊，妄想出来一切的知见是邪知邪见，不是真知见，不是真正智慧啊。学佛的人，这个世间人讥笑我们是他造业，我们不能受他影响，为他的邪知见所动摇。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关系我们自己一生呢成败这个因素。那么像这个唐朝时候啊，法照禅师啊，唐朝的法照禅师啊，这是净土宗哦第四代的啊，不是第三代，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第四代的祖师啊。那么他当时住在衡州，衡州就是我们现在的湖南啊，湖南哦， 哦，这一段我刚才说过了啊，这是不可不信的啊，绝对不要被世间人的知见所动摇啊。那么法照呢，从这里看就晓得他从前是参禅的啊，他是位禅师啊，他住在衡州啊，就是湖南云峰寺。那么有一天呢，吃早饭的时候，早斋呀、早斋，早晨这个寺院里头啊，吃猪啊，吃猪。那么于是乎，他在这个钵里头啊，他吃饭是用钵吃的，这个钵里头盛的是猪。他这个低头啊，一看这个钵里头啊，这个钵里头现了境界啊，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看到这个荧幕啊，什么境界呢？原来是五台山啊，五台山他看到一个很大的寺庙，叫大圣竹林寺啊，是文殊菩萨的道场，看到文殊普贤呢在那里说法，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在听啊，而且这个路啊都显得很清楚。他看到这个境界之后啊，心里面很感动，想到自己一定有缘，所以就发心呢去朝五台啊。到了五台山呢，哎，好像这个境界啊非常熟悉，就是在钵里头看这个情形一模一样，他就寻找这个路去走，果然被他找到了，找到大圣竹林寺了啊，见到文殊普贤两位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有一万多人在听啊，有一万多人在听，道场非常的殊胜庄严。那么他也在那里听了一座，听完之后他特别上前请教文殊菩萨啊，请教的老人说，这个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劣啊，诸位要记住根性劣，所谓根性劣呢，就是知见多，烦恼重啊，这两个大病障碍我们修行正果。所以他请教菩萨，在这种情形之下修什么法门为妥当，菩萨就叫他念佛啊。他就问念什么佛呢，他就叫他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而且呢还教给他念啊，这个教他念的时候啊，就是五会念佛啊。我们最近呢基金会也印了这个五会念佛的念佛谱，那个念佛谱呢就是文殊菩萨传给法照禅师的，就传给他的。但是诸位要晓得，现在这个念佛谱是不是文殊菩萨所传的呢，很难说了，因为这个念佛的这个无慧心身呢早已经失传了，这个必须一代一代口传下来才行，已经失传了。那么这个本子念佛谱的本子呢，也是几位念佛很有修行的人啊，很有修行的，就想到当年法照禅师这个五会念佛，他们模仿这个方法来念的啊，而且用这个简谱把它谱出来啊。虽然不是不能够讲那是真正文殊菩萨口传的，但是啊，如果诚心诚意去念，我相信必定能有感应。 啊，必定能有感应啊。所以这个五慧先生呢，应当提倡啊。法照禅师离开文殊菩萨之后，就离开大圣竹林寺之后，他在路上啊都做了记号啊，怕下一次来不认得了嘛啊，路上做了记号，想下一次来。那么记号做了几处之后啊，再一回头看呢，这个寺庙没有了，就看不到了。所以他在恍然大悟啊，啊，我们这个世间是凡圣同居土，如果不是特别的因缘，圣者的道场我们见不到的。啊，于是乎，法照禅师从此以后啊，就念佛了。他也不参禅了，从禅宗回过头来专门念佛，弘扬念佛法门，成为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啊。那么现在广清法师也一样啊，他老人家过去参禅啊，到了晚年呢一心一意念佛啊，在南部建了一个念佛的道场啊，也是从禅宗回过头来归到净啊，所以他往生必定生西方净土啊。他说再来，那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成愿再来啊，是决定生西方净土，这是没话说的那么像过去永明延寿大师也是从禅宗里面回过头来专修念佛法门啊，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这都是我们要深深汲取的啊。那么我们现在修这个法门，我们要不要去修禅呢？我跟诸位说不必，因为你已经修了净了，你就不必修禅。修禅的人他真正觉悟之后，他回过头来修净，这个是有的啊。修这个不必故意去学禅或者去学密啊，再修净土，不必故意这样做。这个是故意这样做，那你是兜圈子，是绕路啊。唯有净土这个路是直截了当成佛的大道。那么我们晓得文殊菩萨自己是念佛的，他是求生净土的，这个在华严经上有明文记载的。他自己所修所学的当然是最殊胜的，是他自己最满意的，因此他教学生也把他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殊胜的法门传给学生。所以他教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学的什么法门？念佛法门。念什么佛呢？一定是跟那个无慧先生一样念阿弥陀佛啊，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啊。他教给法照禅师，教给善财童子，一定是一样的方法啊。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经历各种不同的这个知识法门啊，他是看啊，他是去观察，他是去了解，啊，绝对不受任何一个法门影响，啊，他还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从初发心到无上道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们在华严经上要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那就是大放广佛华严经，你真正得到了。死心塌地这一句弥陀念到底，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宗旨。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十大愿望道归结录啊。那么其次呢，我们再讲一个公案，就是唐朝乌达国寺。这是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可以看到的啊。 他在西蜀，啊，就是四川，啊，这个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他遇到了迦诺迦尊者，因为迦诺迦尊者是个得道的阿罗汉，啊，他知道乌达国斯将来有劫难，这个劫难逃不掉，是一个冤家债主。生生世世要来报复他，要来报仇，啊，那么这个此地我不细数，诸位看三昧水忏的英年上记载得很清楚，啊，因为他出家修道，而且戒行都非常好，有护法神保护他，所以这个冤家债主啊，没有办法报复，啊，但是这个冤家债主很有耐心。他等，等你什么时候退了道心了，护法神不保护了，他就有隙可乘，就来找他报仇。那么这一世是他第十世，啊，十世的高僧了，啊，因为这一世他的修行，啊，道学上都有殊胜的成就，所以，啊，成为帝王的老师，过世皇帝的老师。那么有一天，这个皇帝呀，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诸位想一想，这个乌沉香啊，现在一斤呢，大概要恐怕要卖十几万呢。啊，这一点点一片呢，都相当的名贵。啊，那一个太师椅那么大，沉香雕的这个太师椅。啊，这非常非常的名贵啊，皇帝啊供养他，他在宝座上一坐啊，傲慢心就升起来了啊，就是功高自大了，皇帝的老师啊，坐在沉香宝座上，这个一念傲慢心升起来了，护法神呢就不护持了，道心就退了，所以才有一点点骄傲傲慢，护法神就走了，护法神一走了，这个冤家债主趁这个机会啊上了身了，他就长了个人面疮，膝盖上长了个人面疮，苦不堪言，几乎要了命啊，所以就想到什么呢，过去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他曾经救过他，那是迦诺迦尊者示现的，实现的一个出家人，害了一身的疮啊，好像苦不堪言那样，那是假的变现的，而乌达国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做国师，在是年轻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但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看到这个人很可怜，他照顾他，哎，他照顾他，而且那个疮里头流脓，他用口把那个脓去吸出来啊，他也不知道他跟阿罗汉呢，阿罗汉故意试验他的，他觉得这个人真正有慈悲心，所以就曾经告诉他，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你来找我啊，我住在四川啊，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是一个山上，山上有两棵树，你在那个树上一摇的时候啊，你叫我的时候我就会出来，所以就想起这桩事情，哦，还是人面疮的时候，什么医生的时候过医都医不好，所以他就想到这个，想到从前救过啊，这个害病的这个穷和尚啊，那么他到四川果然找到这个地方，他一摇树叫着迦诺迦的时候，哦，看到这个道场现前了，阿罗汉的道场啊，迦诺迦尊者以慈悲三昧水来给他洗，来给他调解啊，所以这个冤家债主呢接受迦诺迦尊者的调解啊，他离开了，他人面疮好了，这个说明我们这个世间凡圣同居土啊，说明这个世间是凡圣同居土，这些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的，逻辑没有办法推演的， 但是是事实，我们一定要相信啊，决定不能怀疑啊！你真正能信得过，才知道我们自己一生的果报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因，今天所感的果报。因此无论是顺利进缘，我们遭遇到了，一定要甘心情愿去忍受。为什么？业报嘛，啊，决定不能反抗，也不能避免，啊，一定要受，啊，一方面受啊，一方面自己不为境界所动，那就是一句弥陀，要好好的把它念下去。